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属实的话，那么您觉得李鹏和李小林他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在职的第一，你要第一件事你就要引咎辞职啊，对不对？你要引咎。第二呢，你要该赔你要赔呀、啊，一定要赔出来呀、啊，你对不对啊？中国从来简直就是快一百年了吧？都是共产党1921年到现在，你看看啊，真是快一百年了，从来做了错事的这个个人官员个人好像都没有承担过责任。那么这个 SIG 这个巴拿马啊文件呢是一个揭露，但是揭露之后怎么运作，下面大量的工作。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还是共产党执政吧，大家还是，而且呢像王岐山呐、啊、什么的啊，习近平啊他们一直说反腐这个那个的，我们还是对他们寄予希望。但是呢任何一个民众包括专业人士，我刚才给你说的任清辉，我们能做的真是我们再付出努力能做的也是微乎其微。
其他卷入这个文件风波的那些领导层的家族啊也没有任何表态，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吗？
绷着呀，大家绷着劲儿啊。我自己觉得，我原来听说的啊，听说那个邓家贵就是那个乔乔的齐乔乔的丈夫是吧，
嗯，
我听说他在比如说2012年前后，他们因为等于是这么首脑这么近的亲属，他已经退了，把他就都退出了，就是那个我们就作为近亲我们就退出了啊。那么现在呢，我没有看到巴拿文件的细节，就说他退出的时间，这里面那边处理好了没有。我知道他几个，我因为有些地方的云南的呀，是他的这个那个的他都退出了，香港的什么的。但是呢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不可能一档一档把它都查清楚。这就是那个邓家贵的情况，剩下那别的我觉得他们还是就在那儿绷着呢吧，就是你整我，那你呢，你对不对，我不干净，你呢，你还有什么，说不定除了巴拿马文件我还有别的线索呢，对不对，还他们还在这互相之间在这纠结着呢。
李小林这个事情如果被揭出来以后，那么采取了处理的步骤，那么您觉得下一个可能会是谁呢，或者应该是谁？
李小林他们要动的话，我觉得中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事儿就是一个大窟窿啊。我觉得这个第一，李小林呢应该是把他从他的家族里边剥离出来啊，你李小林就是李小林，你李小林的案子，你和你丈夫有一个什么什么案子，你和你的情人有一个什么案子，你单独的有什么案子，把他都一个一个剥离清楚，这是第一。第二，李小林你自己本身就是公务员，你也是个成年女人呢，对不对？那么你应该怎么赔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再别的案子呢？再是李鹏的别的案子，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啊、他的母亲这些案子以后再说。然后李鹏，你的政治上的问题，你做总理的时候，你在89年的时候，你有什么政治责任？一个一个呀，这个叫做真相要剥离清楚，不能说哦这是好人他就什么都好，他是坏人就是什么都坏。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剥离清楚。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党员，你还能不能保持你的党籍呀、啊？对不对？你是公务员，你还能不能保持你的位置啊？那么你是一个公民，你要不要服刑啊？这里边你有没有触犯法律啊？对不对？要不要服刑？这一条一条的再说清楚。也就是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说的，就中国的问题必须要真相、正义，下面才是和解。否则的话，就是最后又是最后乱成一团，革命又开始了。所以必须要把真相一点一点拨清楚。你不能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从财政部就不告诉我们三峡的钱哪来的，可是我们明明知道李小林的情人想调三峡的钱，就把三峡的钱调走了。这种事情你说怎么办？你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任何一个有权力的民众，希望知道现在还是一个在希望知道一些信息的，在这个阶段你就这么阻挡，那你等着吧，你等着革命吧，你等着最后又是翻天覆地吧。
您对这个事情抱有一定的希望吗？就是它的结果、处理的结果，或者是将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局？
我历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是一个就是叫做极端悲观的积极行动者啊。那么就是应该说我是悲观的啊，就是你说一下子那个巴拿马文件接触这么多来，把这些都弄清楚是没有可能的，他们互相之间吊着，这是今天的现实。但是呢，是不是在这种现实之下，你就说算了，反正中国就这样了，你就好好的，你该吃油条你就吃油条去，该喝粥你就喝粥去，能不能就这样了？也不，你要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所有的民众，你无论在哪个位置，你 何保证网页的安全嘛，对不对？那么你所有的知情人，你知道一件事情，你举报了，一定要保护这个举报者的安全，而且把他纳入，你现在中纪委那么多，你国家监察部，你警察多少警员呀，对不对？你就纳入，你哪怕一个案子定了，一件事情，一个真相给他确认了，我觉得走一小步都是好的，也比这么大帮轰什么都不干，或者是哎呀，我这个我们灿烂的未来，或者是就是黑暗的未来，就这笼统的说都不要这样。就是无论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但是你今天生而为中国人，你还住在这个中国这方土地上，你在这儿你是有权利的，而且呢你是有，我不说责任吧，但是你可能是灾难的承受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能做一件小事就做一件，不能做的话呢，那么我们保持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心态，这都是很重要的。
刚才你也说了，这个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呢，他是几年前就把他这个事情都了结了。虽然是他目前可能还有这个离岸公司账号，但是在这个经商这方面，或者是在资金流转这方面，可能也许是没有他什么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习近平或者是王岐山呢，他们能够真正采取这个非常有勇气或者有魄力的行动吗？
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有勇气和有魄力的行动了。那么下面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板结、这个纠结的这那个就是盘根错节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他怎么能够比如说打开一点点？我不说这个整个局面打开哦，能够出现一点点小的局面，我觉得都是。我们都是值得庆幸的，太困难了啊！他们将来会做的怎么样，真的不知道。也许说不定一件事情说翻盘就翻盘，说的你看就邓文贵那样的人，那张越那样的人，那都是流氓啊，那都是什么流氓啊？都一直公安在他们手里，安全在他们手里，公检法在他们手里，多可怕呀！他们想干什么，想让你死你就死。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觉得王岐山包括习近平，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了。那么下面他们还能怎么做？我真的不知道。我一直是他们都有人都老说我，觉得我那个批评的不够。可是我觉得，我说那你们局面有多困难，你们知道吗？啊。
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揭出来了，真正把他们责任都厘清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下，这个对习近平的领导地位或者他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巩固是好呢还是坏呢？
我觉得你自己刚才已经说了，这个 ICIJ 他们现在他们做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记者联盟，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揭出来了，掀起了一个小小的角，人家就做到这儿已经非常不简单了。那么现在你说厘清了，好，这事儿谁来做？做得了吗？走得下去吗？啊，好了，处理了，谁来处理？处理得了吗？对不对啊？处理完了以后，这个能够取得大家的信任，而且成为一种模式，能做到吗？然后才回来说。所以你这个就说，那 SIJ 就 Panama Paper 后面的一大堆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这些我们还不知道能够怎么往前推进呢？所以你在现在来预言说，如果他们都成功了，对习近平这个政权是究竟是巩固啊，还是他就翻船了，对不对？没法说，真的没法说。那前面那几步谁都不能预测，太困难了。
太复杂了，也是吧？
啊，你要说全部翻盘，比如说天翻地覆，凯尔康这样哇，农民起义，那把那个皇帝就上吊去吧，你到煤山上吊去吧，或者把谁给杀了，这都很容易啊。但是你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你又出来一个人，你又在贪污，那么你能够揭出来吗？能揭出来吗？你能把事情弄清楚吗？弄清楚以后能处置好吗？对不对？乾隆死了，那和珅才能够把他给翻出来。你说下面那，你说雍正他能做什么呢？多困难啊，中国这个社会非常困难。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是你李小林现在都光掀出来他那个巴拿马 paper， 掀出来他这一点，那还有没有呢？你还干过什么呢？你还有没有潜藏在什么地方呢？连这个事实都查不清楚，连在我觉得，就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你回来咱们党支部党小组面对面的，你交代问题，这都没有呢。 所以我觉得这局面，中国局面是非常困难。
可是如果你要是现在这种情况下，你捂着不让老百姓知道，那么又不去查，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个县政权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当然是非常不好，就是大家就一直说的那高压锅院有一个减气阀，你要有一个阀，你要让压力里边的压力太高，你一定要出气。那么王岐山呢就做着一件一件一件的事儿，他先解决军队的事情，然后解决政法口，然后解决中办，一点一点的在做。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大家是很着急，这局面谁能不着急啊？但是着急是没有用的，着急光着急，然后生气，这都是没有用的。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呢，昨天在这个会议上，也讲了，就是说这要开放这个网上的这个民意，尤其要欢迎善意的批评，哪怕是什么忠言逆耳的，也要这个吸取，是吧？认真研究。您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些这个话？或者是您的这个一些分析或者评论，是不是属于善意的？他能不能够应该去听取和吸取？
我从来就说我被这个封杀，我作为一个这个中国公民，我唯一的本事就是写作，而我的作品就被全面封杀，已经是将近30年了。我觉得没有任何时候我是恶意的，对我的祖国和对我的同胞。但是你善意恶意。谁有这个解释权呀、啊？对不对？我说我是善意，他就说你是恶意，他非说你是有敌对势力在你后面，怎么怎么？你到哪讲这个理去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习近平那番讲话，现在又出现一个争论。对我来讲，我就是孤听之，孤听之。然后呢，接着我要看下面再出现什么一件事情会是怎么样啊？你比如说这个大 V 怎么样了，任志强又怎么样？我们一件一件事情再看。如果有一件事情处理的比前面的一件事情要好一些，那我们就看这个正向的进步发生在什么地方，它的关键在哪儿？就都得就中国的事情就这么大，就这么乱，就这么复杂，就这么得一点一点的进步，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那讲话，他是诚心诚意的也好，他